啊，魏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老师好。今天晚上我们那个六六六结束了啊，内容不多。哎，那我们今天先继续学习啊，六六论明心见性的结论部分啊。
又真心乃平常心也，妄心乃不平常心也。或曰：何名平常心？曰：人人具有一点灵明，湛若虚空，遍一切处。对俗世假名理性，对妄识全号真心，无丝毫分别，遇事不昧，无一念取舍，处物皆周，不足万境迁移，摄使随流得妙，不离当处湛然，密集知君不见乃真心也。或曰：何名不平常心？曰：境有繁盛、染净、断肠、生灭、动静、去来、好丑、美恶等，乃至万别千差，皆名不平常境。心随此不平常境而生灭，对前平常真心，故名不平常妄心也。或曰：真心平常不生耶？曰：真心有时失用，非逐境生，但妙用游戏，不昧因果，学者性于思三智一焉。老师您请。
我们今天晚上略论基本上就结束了啊。今天这个最后一节课，下节课可能就换了别的内容了啊。我们接着说略论明心见性最后的章节，结论最后这个部分啊。又真心乃平常心也，妄心乃不平常心也。从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大众肠胃不平常啊，时常在那儿打妄想啊，时常在那儿身心剧痛，内心不安，是吧？一直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不平常啊。或曰：何名平常心？也，人人具有一点灵明，看到了没有？人人本具灵明之性，湛若虚空。哎呀，这个湛若就像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透彻的那个深潭呐、啊，湛若，比如心的那个寂静，再一个就是说，灵明。湛若虚空啊，我们的心如虚空这么大啊，遍一切处，人人本具灵明自性啊，遍一切处，对俗世假名理性，也就是说从俗世上讲，按照我们大众能听懂的话，从俗世上讲假名理性啊，对妄识全号真心。那这个犬就是方便呀、啊，就是从幻心上哎方便说他称为真心啊。那个佛是没办法这么讲，我们大众能听得懂，主是这么讲我们能听得懂，就这样子啊。无丝毫分别，这还是说我们这个一点灵明啊，湛若虚空的这个本性，它无丝毫分别，遇事不昧，不起分别执着这个念，是吧？遇事不昧，遇什么事，事事不会那个昧却真心，不糊涂啊，就是不会妄起分别，产生后面说的无一念取舍啊，产生这个一念取舍心啊。因为无丝毫分别，遇事不昧，无一念取舍，处物皆周。无时无刻啊，应缘皆物，皆是如此，都是这样啊。事事物物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处所、任何时间啊，都是不起取舍之念啊，不住万景迁移，不追逐万景啊，不跟着转啊，摄死随流得妙。如果随流得妙，不利当初湛然， 这个如果说你能随流得妙，这个应万缘之境，能够随流得妙，就是我们的真心本质毫无这个遮遣，毫无这个执着，它就是随流得妙啊，不立当处自然。这个妙用啊，不追逐万景迁移，能够随流得妙，这个就是不立当处湛然。就是前面说了湛字是吧，湛然本然，我说的就跟那深潭之水一样的湛然不动清澈，对吧，清净本然密寂知君不见乃真心也。或曰何名不平常心？什么叫不平常心？说境有繁盛，这个我们这个每个师兄弟心里边就很清楚了，有繁有盛，有染有静，有断有长，有生有灭，有动有静，有来有去，有好有丑，有美有恶，等等这种相对这个分别之念啊，相对之念乃至一切都是这样的，是吧，万别千差，这个就叫做不平常境。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说的这句话啊，就是无丝毫分别，这是我们的本性，遇事不昧，就是遇事不糊涂，对吧。那这个就是分别，常在分别中，常有繁盛之别啊，染净之境是吧，断肠等等等等，大家对这个就是很熟悉，还认为这个是真实。祖师告诉我们，这个就叫做不平常境。心随此不平常境而生念，就是啊，你想想这个不平常境是因我们的心起，起了凡就有圣相对，对吧。如果能够悟到真心，凡圣不立，生灭自了不可得，他应该是这样啊。染净也是了不可得，断肠如是啊，后边所有的相对都是不可得啊，是不是，他应该是这样子。这个是平常，我们现在心随不平常境而生灭，常是这样啊，是我们自生分别，有了取舍，圣位高，凡位低，染位不好，净位好，等等等等，这是我们自生的，自认为的，自己认为的，自心执着产生的这样的相对次的现象。这个心境就是说有这对次的心，是我们不认识本来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相对次的这种无明，是吧。既然是心随此不平常境而生念，对前平常真心，故曰不平常妄心。这个不平常境也不是平地起孤队，是吧，它是对前面的平常心平常真心来说的。说个不平常妄心，也是随着众生的这个心而对机说法，对吧，是这样的。或曰真心平常不生念，那你要说这样子那个真心平常它就不生了吗？曰真心有时思用，真心可以应缘思用他说有缘思用，非助境生，不是追逐那个境界，攀缘那个境界而生起的那个妄念，它是什么呀，妙用游戏，不昧因果。这一番道理上师说，学者性欲思三字一也这个地方就说给大众这样子唱说，真心有思思用，这个不是追逐境界而妄生取舍这个之心，是妙用游戏，不昧因果。这个真心它是转碌碌的呀，它是不存于物的呀，心是藏空空的呀，对不对。它思应的时候，这个境界来了它可以应，应而无所住， 啊，这个不就是妙用游戏吗？这个就是不昧因果啊。这样子一番道理，就是上师说我再三表达的，为大众表达的这个是真实意啊，让我们大家不要错会。不是上边说的，哎呀，你说那个不平常心，是因为那个平常心我才说起那个不平常，因为有个平常心我才说个不平常，或者说因为有个不平常心，我才说个平常心，这是对机说法。那你这样说，那到底这个真心平常就不生了，就没了啊？就这个意思，真心有时实有，怎么实有？刚才说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非住境啊，非追逐那个境界而生的。这个妙用游戏一场啊，它是也不昧因果啊，就这个道理为大众一次一次的说，一次一次说啊。那我们说的这个真心有时私用是吧，我们前面也学过，我们看到祖师说了，这个如果是彻悟的人，他本应应无所住，不生真爱，他应该是这样的啊。用而不住是说他不会守住空寂之体不起用啊，而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是起这样的大机大用的。但是我们说，那你说那个我们师父在前面讲了那个平斥者，他不是没有一点悟处呀，他为什么就会受了这样的恶报呢？对吧？他为什么就是不平常呢？我们师父说，平斥者并不是没有一点悟处，只是习气太重，遮蔽了真心，昧却了因果。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为了得那个黄白之物，不惜焚烧了他的师父，对不对？那是他起了取舍之念啊，做了大恶，得了现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昧却因果。你不能说他这些道理，这些从理上他没有悟，他不是没有一点那个悟处呀，对吧？明明知道这个也会得什么样的果，他依然是这样子做啊。这个就是，哎呀，这个习气太重了，那只能下次出头来再那个什么嘛，勤苦修行啊，就是在悟后绵密保任。这个习气他肯定是早晚要除的啊。就是我们说，哎呀，真心有时私用，是啊，是我们真心有时私用，但是非住境界，非追逐境界。如果是追逐境界而升起的那个取舍之念，那个不就是昧却的因果？那就有糊涂了嘛，啊，他那个就不是妙用，他只在了他那个恶念上嘛，啊，那做了大恶就得了现报。所以说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上师再三再三恳切的告诉我们啊，表把这个真实意，把这个理给大家明示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见性后一定要绵密保护，事事与平常心相应，若是无恶不作，违背因果，被境所迷，那就是幻心作用啊，轮回不得出，就是这样的呀。这个我们一定要警醒啊，学了祖师的开示啊，看了佛说的言教，我们要落实，要落实。上师就是慈悲，不吃辛苦，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心，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实相，告诫我们大家，是吧？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要警醒。你知道吧，你悟到真心的时候，了悟一悟，光明自在，明明利利，是不是？他是这样。但是你这个人习气一来的时候，你有可能自己就原谅自己了，就怎么说呢，就认自己的那个习气发作，这个就很危险的。有时候我们说，哎呀，虎尾吞冰样的，你是不是很危险的？你这个念稍一重，好了，这个真心就失了。所以祖师说，要绵密保护嘛，这个道理我们现在都能听得懂。 你说我们遇事的时候，就像这个平视者，他遇见他师傅，他明明知道那塔里埋着多少黄金，怎么怎么，他动的那个念，他夜不能寐，估计他那个念头一直在那儿啊，反复的出现，他才会有这样的作为啊、思维啊，对不对？又起来什么好的、不好的，是吧？又起来这样的各种的这个有差别之念嘛啊。结果就做了这个恶事，得了恶报。嗯，有时候我们师兄弟想不通，如果他是有悟处的，他是能够认识真心，他怎么还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对不对？这个确实有这种事儿啊，对不对？确实都有啊，他做不得主，到不了这个打成一片的这个程度，如如不动的这个程度嘛，他就会是这样吗？是不是？好。
啊，师兄们看看啊，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想跟老师交流，咱们上麦啊。哎，魏老师，你看这个，我看的无门关里面，就关于十九条，就是平常师道里面说男权嘛，他
什么？
对对，他是说周瑜言下顿悟，然后无门还有一个像平唱好，或者他有几句嘛，他说男权被赵州发问，只得瓦解冰消，分输不下。赵州纵饶勿去，更参30年使得。就是你看他是赵州，还说赵州古佛他已经很还是顿悟的情况，还要30年使得。而且像六祖是吧，还给我们示现呢，十几年的练队伍里面打磨习气的。就是刚才讲到这儿，说您又提到那个平视者这个事情啊，真的是他如果没有后边的
真是要保人啊，这个是。
对对对。
嗯。
我就想说这个啊。
哦，好的好的，对啊，是啊。那赵州老和尚80幽星脚，知音心中未悄然，还有这事儿吗？你看看。
对对对。
还有就是都说完了，上师还是觉得要告诫学人，是不是？我幸于是啊，我幸于是我能看到你们，我还有机会说这个话，我把我的真实意表达出来，我再说再说再说，让大众警醒啊，为大众明理，你知道是这样子，你还去做这些事儿啊？等着遭恶报的时候，你就叫苦连天了，对不对？我们要是大菩萨是为因不为果，他不做那种不利于大众之事啊，又不利己也不利人，是不是？那要是落于凡夫见的时候，你就当不了尖了啊、嗯！那个分别心一起，取舍心一来，哦天哪！一念一念，造成了什么样的？那是你自己那个作为所决定的啊、嗯！也不是吓唬谁的啊！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哎，他这个因来得快，他果报也来得快，嗯。就所以我觉得上师在这儿，哎呀，再三说，再三说，再说，再说，再说，这样子告诉大家，你相信我说的是真实的啊、嗯？为大众负责，这么再三的说，
大家也没有举手啊。老师，要不我们先往下学？
行行啊，好的好的。
最后还要向学者记忆忠言：我人拾取真心，正得本来后，尚需众善奉行，一则磨练自己习气以增慧光，二则积累福德以作成佛资粮，以五人真如体性虽净，而有无始旷劫习染未除，不以种种方便熏习，烦恼亦无得尽，而此烦恼垢染遍一切法，故须修一切善行以为对治。复次，佛是二足尊，智慧福德双元，方能成佛。如仅有慧而无福，只不过是罗汉，不能成佛。故须广行诸善，积聚福德，切不可自恃天真，不习众善，以成懈怠而误堕恶道，铸成大错。但修善时，须与无心相应，不可取着福报 若取福报，便落凡夫人天报中，难证真如，不脱生死。若与无心相应，即为成佛方便，既能超脱生死，更兼具广大福缘。金刚经云，菩萨无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千金不易之谈也。老师您请。
哦，好，我们再接着说啊。你看最后还要向学者敬以忠言，我说的是实语啊，还要向学者敬以忠言，我人任取真心，正得本来后。所以你在这儿看到了每一个人认识真心，这就是本分，正得本来后，你就是学了新东西，在这个拨正我们的知见，坐上坐下这样的绵密用功，是吧？按照主持开始绵密用功，你正得本来后要怎么样啊？放手了吗？是不是还要进行无休止真修呀？并不是说落到一滩死水吧，也不是这样嘛，是吧？也不是作恶不间断嘛，也不是这样嘛，是吧？正得本来后，那一定是契合本心的呀，本然清净的心呐、啊。上须众善奉行，一则磨练自己习气，以增慧光。这个慧光就是说不住相啊，对吧？这个智慧之光啊，众善奉行的时候，这个是打磨自己，执着善行，或者能得好报，或有功德，或怎么样怎么样，是吧？对自己有利，或怎么样怎么样，或利益那个其他大众，或怎么样，或那个起心动念，这样子来以增慧光嘛。二者积累福德，以成作佛之量。刚才我们说了，增加那个慧光，你欲众善奉行，是磨练我们的不着相的这个习气，这个本身就是积累了这个福德呀，是吧？你做了大善之事而不住一尺，就像我们说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教主在率领同心同德的这个大众在成就西方净土，这个大不大？对吧？这个佛法的事业大不大？大。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有大小之别，那还是福德不够大，对吧？要是我们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善行，有了这个庄严的净土，还不注意相，这个是真福德呀，这个就是成佛的资粮啊。那什么是佛呀？是不是啊？时时无住，时时空净，时时平常而行这个善行，是不是？它是这样的，那当然是质量，是这个靠我们这个平常的这个善行之作，是来磨练我们的习气，让我们对原来着相的那种坏的这个秉性习气，把这个东西给它磨光。你说，时时不住，时时空净，时时行善而不住着，这个不就是成佛的质量吗？以五人真如体性虽净，而有无始旷劫习然未除，不依种种方便熏习，烦恼亦勿得解。那这个我们就从这儿，就大部分人或者是老师兄他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我们个个都具真如体性，无修无德无正，这个体性本质清净啊，它是这样的。但我们人呐、用无始旷劫来这个习染为净，就是我们一虽然能够悟到真心，它是一法不立，它能应缘其用，它能干净交结，那它能湛然无助，是吧？它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遇事的时候，我们遇事的时候，那个习气它就显发了。如果我们不在各种 境界里边历练，不与各种人打交道，你这个习气它不能显化。所以哎呀，发愿度众生，发愿在这个世上磨练，实际上是成就你自己的，是磨练你的自心的，是不是？它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如果不以方便心习，不用这种方法啊来熏染自己，时时能够看我们那个是不是着相，是不是取舍，是不是有助，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不是这样子，你怎么能够把你自己的习气磨光啊？所以说，你不以种种方便心习，烦恼也悟得尽啊。这个烦恼都是因为我们着相来的，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啊，应缘应事而无所主，用这样的方法来撤断我们着相而升起的烦恼啊，就是这样子，把这个烦恼不仅是见上的祸，还有什么呀，事上的祸，是吧？还有什么无名祸啊等等，这样的烦恼之祸都给它断除干净啊，这样才行啊。而此烦恼垢染遍一切法，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烦恼的垢染，它时时处处都可能有啊，都可能有啊，是不是？你所以说遍一切处，有可能是比如说善行上有著作，或者是与恶上有自己有恶行，或者是有那个恶的那个念啊，有时候也可能会有相应的那个行啊，都不敢说这些事儿。所以遍一切法，这时时处处都有啊，时时处处都是我们练心的场所呀。所以上师说，哎呀，故须修一切善行，以为对治，就这个来验验我们是不是含着相。所以到八地的时候，善恶执念泯灭，不起这样的心了，这样的念头它都没了，是不是？所以称为这个如如不动嘛。那一开始还是不行啊，对。那我们就是在利己和利益大众，到后来利益大众而利己，这个是不一样的呀。一开始你遇一切事遇一切人，你可以借助这样的事和这个人呢，练自己的心，自己心练空净了，就能起无为大用，就是利益他人。他唯有利益他人，实际利益他人的时候这个习气就更少了，你知道吧？利益他人，实际上利益他人的时候就是利益自己。起无为大用的时候，起大机大用的时候，都到八地以后了，对吧？那个时候你能善观一切法，遍观一切法，能够起善行啊，利益大众，只利益大众。你那个时候都到如如不动，到八地以后，你想想，那个除那个微细祸，那也就是你在利益大众时，你那个微细的祸、尘沙祸，才能逐渐的断尽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说，哎，故修一切善行以为正治，实际上是斩断你自己的烦恼了。你行了一切善行，复是佛事两足准，智慧福德双远，方能成佛。如果说我们智慧不足的话，我们还在历练，是吧？断自己的这个着相，起这个善恶之念的这个烦恼，是不是？到后来就不是了。那一切时一切处都是我们这个灵智之心，这个智慧它就跟原来不一样了。这个才能真正利益大众。在这个利益大众的时候，你能善观一切人他的心行，观察的就跟原来比更细了，更微细了，就是你那个智慧啊，就是能够更具圆满，是不是？那要说起来很 我见了二主在那个正批启用之过程里面，他讲的很细啊，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看，深入的看看主师他是怎么样子，用他的智慧来开示我们，让我们能够福德智慧圆满，是吧？这是缺一不可的智慧福德圆满，这是两足尊才能成佛，如果仅有慧而无福，只不过是罗汉。这个我们大家也知道，守住那个天真涅槃，守住那个本有的那个自性，它不生不灭，它守住这个性体，不作为，把本来这个林林种种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一切，不管天上地下啊，的尽虚空变法界，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但是它只守一个这个性体，不起用嘛，不起妙用嘛，是不是？那这部分的那这个相它不破掉，这个执着它不破掉，它怎么能成佛呢？它不能成佛，它不符合佛说的真空妙用。就算他认识了本心啊，认识了本有的这个自性，他就死到这儿了。上师说：“这有什么用呢？对吧？你不能利益大众，你就守到这儿死，这有什么用呢？”啊，那上师说的就是：“仅有慧而无福，那这个就是罗汉，不能成佛。那故须广行助善，积积福德，那切不可自恃天真，不习众善，以成懈怠，而误堕恶道，铸成大错。”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切不可自恃天真，自以为自有天真本性，本性天真，我自有，我本然有的，而不知道出习气，不习众善，这样子形成的懈怠，就是说不修行了嘛，不修行了啊，不出习气，不走真正的修行之路。实际上在认识本性的时候才开始无修之真修，才开始出习气，在这个之前都是盲修瞎练。所以你停止不前，就像那个罗汉是吧，他就停止，就是说守住他这块本性，他自性，他不思行善，当正应该进行到无修之真修的时候，他不干了，这个本身就是懈怠嘛。更应该精进是吧，勤加保护啊，绵密功啊，应该是这样啊，而误入恶道，铸成大错，不惜众善，不惜众善，你知道不知道？有的师兄弟，就比如说他是有慧福手是吧，我们不说罗汉是吧，说的有的慧，他认为他已经弃入了无修无德无正之本体，就放下了，就不进行无修之真修，落于狂徒。这个大家学略论的师兄弟都知道呀，他别说行众善了，他就觉得他成佛了，高于一切，什么师父什么时候在他那都是提不起来的事儿。这个不仅懈怠，而随着他这样的想法，那他随什么缘他就敢作为什么，这不就是堕入恶道吗？对，他就是堕入恶道，铸成大错呀。有可能啊，二主也说过，一旦这样的就是说不是良善之辈啊，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能勤苦用功，用功打坐关照，最终他觉得他能够弃入无相之实相，在这个地方就放手了。所以这个一旦到这个他是自认为无修无德无正，到这个时候他心里一放松，他原来的那个习气并没有除掉，并不能不着相，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不仅是懈怠，而是对景随波逐浪，他那个真正的是追逐追逐那个境界，因为他那个习气还在嘛，是不是？他就误堕恶道了，只剩下那个话语无修无德无正， 他可能那个心劲儿还在那顶着，还认为无修无德无真，还是这么想，对吧？这个就是很危险这个地方。上师说过，这一类人上师批驳的是说，误入恶道，不进行这个无修自尊修啊，不历练啊，不出习气。上师说的这些人还不如那些，对，说是根性差肯修行的，还不如那样的人啊。这个一狂之后，一起这个我慢之后，他就完全跟这个解脱是背道而驰啊，这个就很危险了。上师说铸成大错，但修善时续欲无心相应，这是说不修善，对吧？不惜众生。再说修善，修善时续欲无心相应，不可取着着福报，若取福报便落凡夫人天道中，难证真如，不脱生死。那这个你知道吧，真正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原来都说过，你不管就是欲缘而施嘛，欲缘而应嘛，非大非小，对不对？能尽一己之力而应缘，行善时，而不著着自心行善的这个善为啊，认为自己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我历练了，我自心没动，或者怎么怎么样，是不是？你只要有这样的，我觉得只要有这样的话一出了，你还是在这个地方动心事嘛。我们行善的时候，不管大小，不拘大小，而不以善小而不为之，也不是说大善不能行，都能，但是不能住着。说的意思是这个啊，说心呐、说心呐、修善的时候是说我们的心呐、不注意善，不注意福报，不注着取舍啊，那这个就是与这个无心相应啊啊，否则的话你就落入什么呀？凡夫之中啊，那就是偏离了我们的本心啊，不能了脱生死。若欲无心相应，即为成佛方便，看到没有？若欲无心相应，刚才我们说的行一切善时，不做行善，不做取舍，对吧？没有取这一念，取福报这一念啊，这个就与无心相应了。这个别说你无助，别说你这个是无为或等等等等。所以你有这样的说法，你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成佛的方便，是不是？我们这样说啊，与无心相应这么说也是成佛的方便说啊，既能超脱生死，更兼具广大福缘。而如果这样一真的与无心相应啊，就是能够超脱生死。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与无心相应，就能超脱生死，更兼具广大福缘，他自然是这样，对吧？那罗汉他就不是这一类了啊，凡夫也不是了，是吧？金刚经云，菩萨无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要行布施而不住一相，这个福德不可思量。当然了，你的心无量无边，它当然是不可思量啊，对不对？这个是千金不易之谈，千金不易之谈，这就是说金当然是不变的了，没有变异的嘛，是吧？这两句话告诉我们是实语啊，是真实之语啊，千金不易之谈啊，就这个意思。我看了，
好的，老师啊，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要是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先学完之后，结尾的时候看大家有什么整个的对六论或者对于修行这一块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跟老师交流吧。老师，那我们要不先往下学吧？
先学吧。
好。
末了，细作和秦观及陶铸、郴州旅社、踏沙行词一首，已作本文结束。昔日郴州环境荒凉，甚少人烟，为贬谪流放之地，少游因变法之争，被谪居此，黯然神伤。 此亦因之多感伤悲苦，亦旧怀故之情。陶瓷因郴州现已建设的欣欣向荣，工业发达，环境秀丽，心胸开朗，乃反其意而和之，故瓷亦豪放明朗爽利多姿。二瓷巨舰报载，一时传为美谈，资合二瓷之意，更合一手，以是佛法不离世法，世法即是佛法之意，用助诸人在世境上磨练，去其习障，圆正菩提，在世法上大放异彩，不到之处尚请读者多多指正。雾失楼台，绿漫西渡，桃源不离寻常处，静无好物心有别，任运修江知见树，桥月长虹，渔船尺素，风光本自无穷数，随缘放旷任沉浮，甘作春泥群芳户。写至此，不觉哈哈大笑。忽听有人说道：“笑什么？不怕开了口，合不拢嘴吗？”余震威喝曰：“阿谁见于开口来？”正是说尽云山海月情，唇吻未动心物行。玉兔怀胎傍寒月，泥牛入海慕龙吟。老师您请。
好好，我们再学最后一段啊。你看上师说的最后，最后还是告诉我们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自尽其意是诸佛殿。这里一直在讲这个，是不是一直在讲？最后还告诫我们了知本性啊，就是彻悟的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该是这样啊。但是还是有恐掉入了我有悟的这个深坑，是吧？还是告诉我们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还是告诉我们自尽其意，这个才是佛法啊，历练我们的真心，要这样子。最后到这儿末了，细作啊，游戏一场，细作列论讲完了，细作和清官即陶铸陈州旅社踏沙行词一首，以作本文结束。哎呀，到最后了，上师合唱精彩一首。这个秦观我查了一下，是当时宋朝苏东坡苏门四学士中的才学最高，是个大家啊。但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也有官做嘛啊，因为这个派别啊或者是什么呀变法是吧，他就被贬谪了啊。他在做这个踏沙行的时候那个心境，大家一看上师的描述，或者我也见到这个是摘自哪儿的啊，我看到啊，说这个踏沙行以作本文的结束啊，昔日陈州环境荒凉甚少人烟，未贬则流放之地，就是说人自此船就是到这儿没法走了，就是说陈州当时确实是好像是一个绝境啊，就是很不好的一个地方是吧。这个少游就是秦观他的字啊，这个少游之事他是因变法之争被谪拒齿黯然神伤，才学很高，心怀大志，也有能力，就是被这些变法之事所厉害嘛啊，他就变成这心里边觉得很，这年轻轻的就这样了是吧，心里边很多抱负还没有实现啊，是不是此亦因之多感伤悲苦，亦旧怀故之情啊。这个我们就虽然他胸怀大志啊，才高八斗，但是你看他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他也是 这样的一番是吧，心境就是像这样的大才之人久久不能这个得自发挥自己的长处是吧，做一番事业他不能啊，他又为这个是不是他心里边很难过。陶瓷陶铸因陈州现已建设的欣欣向荣，工业发达，环境秀丽，心胸开朗，乃反其意而合之。那就跟刚才那个对比，跟那个秦观的那个词对比，就像一个人两番心境啊，乃反其意而合之，故词意豪放明朗爽利多姿，二吃巨剑暴走，一时传为美谈。就因为这个踏沙行，上师也有意合二者之词，就是按照这个词牌呀，他合了一首那个踏沙行啊，有这个意思啊，只合二词之意，更合一首，也做一首，以示佛法不立四法，四法即是佛法之意，后边就能体现，在这个词里边你就能看出来，佛法不立四法，四法本就是佛法给你呈现的淋漓尽致啊，用助人在四境上磨练，去其实障，圆证菩提，在四法上大放异彩，不到之处尚请读者多多指正。我们看上师写的这个很好啊。雾丝楼台泪漫西渡，这是什么样，这什么样的一番景象呢大雾丝了楼台泪漫西渡，本自天然呐，桃源不立寻常住，多么平常的事啊，桃源不立寻常住，那个大雾大了，那个楼台你就看不见了，那个绿漫西渡桃源它不都是平常吗，这平常事啊，为什么不平常了，为什么我们不平常了是吧，这一番景象人都看到，人人都能看到，这个是平常啊。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平常，就是静物好物心有别，心在这儿，这个好那个不好对吧，阴天不好晴天好，怎么怎么样不好，怎么怎么样是好，是我们自心的分别。任运修将之间说到了保任道能够运的放手都不利自性，时时不住，时时通畅，任运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修将之间说这个也别说个任运可得啊，是不是，任运修将之间说，也别说这个还有个什么还有个平常不平常，还有这些东西是不是，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桥月长虹遗产指数，这个长虹我们都见过，这应该是指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当时中国这个是一个绝技中国造了这个长江大桥，比这个桥跨长江像长虹一样，桥月长虹县城啊，就这样啊，对不对，你看这个桥月像长虹一样畅向人间，它就这样啊，对吧，遗传尺数，尺数就是信节嘛，遗传尺数我看到这个是说有两块像鱼形的那个板子，把那个信夹到中间，传信呢，送信是这么送的，是这样子，后来私人可能真的说那个鱼能传这个信啊，最初应该是我说的这个遗传尺数，这么大家常是这样子做的事儿，对不对就是很平常的事，风光本自无穷数啊，这样的大好风光啊，像这个桥月长虹遗传尺数，无数的风光啊，就是这样子穷数不尽啊，随缘放旷任沉浮，你知道这个随缘放旷任沉浮，他已经到了任运，都不会违背我们的自心，不会也可能提刀上马，也可能慈眉善目，也可能这样，也可能在朝里做官，也可能是一个 要犯的，也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是那样的，都可在任何的情况下任沉浮嘛。所以他这个缘怎么变，对，我都能任其沉浮啊，没有丝毫的执着，甘做村民群芳户，我就这样啊，我缘是什么样我就随这个缘啊，没有丝毫的执着啊，任你沉沉浮浮，就像那个大海的浪一样，哗一下子调那么高，哗一下子啊落到海里，对吧，那样子沉沉浮浮，也可能是大吉大用，也可能是平常一个凡夫一四线，四线我说的四线平常事，对不对，在他这儿都是无有余，在他就是这样啊，这个前面我就是本自天然，本质如此，哎，给我们说这是佛法啊，你前面说那个乌斯卢台利曼西洲大好平常啊，大好平常啊，对不对，这个不正是说哎呀这四法不利这个平常吗，对不对，它正是我们的平常心啊，在一个乔越长空这么丰功的伟绩，这样的大的这种有气魄的这个绝唱，甚至于传尺书等等等等，这样的风光无量无边的，这样的是不是这个也就是我们的真心啊，这个也就是我们的真心，四法即是佛法，佛法就是不立四法，就说这个意思刚才我们说了，随缘放宽人成佛，甘做沉迷清方红心彻底死了，是不是，那写至此不觉哈哈大笑，忽听有人说道，笑什么，不怕开了口合不拢嘴吗，于振威贺月阿随见于开口来，正是说尽云山海月情，说尽了天上天下呀，说尽了整个法界，是吧，纯文未动心五行啊，你见我开过口吗，你见我心动过吗，是吧，哪有行的痕迹啊，是说这个啊，玉兔怀胎
傍
寒夜啊，泥油入海慕容音，我说这个玉兔是指天上的月亮里边的那个兔，这个兔子就说哎呀，好像是我看那个碧岩录里边说这个地方兔子怀胎也是给我们呈现本来直指，你这个纯文未动心不行，这说的什么呀，玉兔怀胎
傍
寒夜啊，跟你说现成的大家能不能在这个地方直到上司的用意，直成本来，本来这个兔子怀胎它就是指的什么呀，月亮上的兔子，这个兔子它属阴是中秋月生，那就是八月十五生嘛，这个兔子一张开嘴把这个月亮的光吞到肚子里，是吧，这个时候它就怀胎了，就是描述了这个口中产儿，然后这个小兔子就从口中出来了啊，就告诉我们这个县里有成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说啊，这个
傍寒月，
这个寒月也是说这个也是给我们呈现这个本体啊，般若之体本体说这个
傍
中有明珠啊，就是说那个河
傍
啊，在那个河里边或者海里边有那个
蚌
啊，里边有那个明珠一颗或者是几颗，它这个
蚌
它有个特点，它就是到中秋月时候这个蚌就从这个水面上浮出来了，然后把那个壳张开，开口含月光，就这借助这个月光它一开口射到了这个口里，然后因此而产珠，很有名的就是河浦，河浦珠嘛，是不是，他就说这个说这个什么呀，中秋有月遮珠多，无月遮珠少，就跟你说这个就是大的妙用，子的妙用啊，有月珠多无月珠少，告诉你这个是本来现成的呀，你看玉兔怀胎就这样的
傍寒月，
就是这样的啊，泥牛入海 木龙吟，我看到这个，这个是也有一个公案的，嗯，过去就是什么呀，就是景德传灯录啊，景德传灯录是洞山见有一个和尚问他，就说哎呀，你见到什么道理你便住此山，你在这个山上住的，你是为什么在这住的？这个师傅就说，我见两个泥牛打架入了海，直到现在没有看到他回头，没有消息啊。就是说这个泥牛入海，大家都知道两泥牛相斗入海了不可得，告诉你这个事儿是说我们的真心，是说我们的真心不可得。然后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看到了泥牛入海了不可得，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心要死透。木龙吟，死到像木龙一样，对吧？木龙吟就是说木龙绝肠，木龙吟我觉得这指的就是血脉不断，心死透了但不断念，死中得活，死中得活。那你听到这个你要小心啊，泥牛入海木龙吟，你要知道闻者皆伤，你听到这个话，天底下是绝无仅有的这个绝唱啊，就心死透了，了不可得了。木龙能吟，你看看这个妙不妙，是不是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啊。最后我说，我们略论学完了，那我们作为学人来参了一遍这个略论明心见性，然后不能草草而过呀，不能空过，不能合起来说还是老样，不能这样子。所以我说哎呀，那没办法，那再说三句，说诸位深参此问，我们现在在这儿这么细参了这么长时间，你还要起疑吗？认为上师说的是七语、满语、匡语吗？是这样吗？不是啊，你不要再生狐疑了，切莫狐疑，更无退进。你不要说我关了顶了，我还是没有勇气上座，我自甘劣人，是吧？你还这样吗？你更不要退去，四座大丈夫，求无上道。你要有这样的誓言啊，你没有这样坚定的这个出离心，你怎么可能成功呢？即使我们有这样的心，要不知文字，直起了理，这才行啊！不执着上师说的文字，应该是妄言之意啊，妄言之意是吧？直起了理，这个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无私之现前，本然不昧，人人都能啊，人人都能，只要按照上师说的都能，对吧？虽此妙旨，虽此妙旨，哎呀，你看看上师说的是啊，我们能够不知文字，直气了意，这个就是本质现前呀，这个大家人人本具了。虽此妙旨，虽然是这样，助人本具，但非直树根，你不是硕士的般若智慧这样的大根气啊，也大难正信。你肯定的，我们大家都可以体会，我们身边的师兄是不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那是什么呀？过往遇之，不信而诽谤，招致无间者，比比皆是。你看，听了这个话，我听了上师略论，我看了一遍，我不信，还诽谤，哪有这事儿？哎呀，一派闲谈，我怎么能信呢？造时来，你得让我发财。做官儿，你得让我家财万贯等等等等，你得给我带来利益等等等等，你看招致无间罪，是不是？比比皆是啊，到处都是这人呐、啊，有几个这样的能够听到这个法来信而行之的，这太难得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要轻看自己，对吧？啊，招致无间，比比皆是，既是这样，他终是历经婴儿，这个善根是植种了嘛，啊，种植了嘛，对不对？历经婴儿终植善根，还有这一回事呢，对不对？如果是今得闻之，信而正之，功德无量。 因为上面说到功德啊，我们就说这样的啊。如果我们没有狐疑，发了无上智，能够直气了意，令无私之现前，道德家门是吧？一日四老和尚，你通透洒脱，前面说了，通透洒脱什么呀？你能在供奉顶上独孝绝长，你能在这儿啊，畅享供奉顶上，在大洋之中翻波中浪，你在高公山顶上也可以，在这个深海里边也可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可以啊，翻波逐浪啊，也不离我们本心啊，是不是啊？这个在十字街头七穿八鞋，这个最热闹了，十字街头最热闹了，七穿八鞋，你想想那个车流，你想想纵横是吧，自在那种行驰是吧，七穿八鞋形容我们这个人呢、啊，在这样的热闹的场所也是这样的，七穿八鞋都没有障碍。哎呀，我说哎呀，这正是满嘴跑舌头说尽天下本自性，这个我们要知道，人人可尽得如此，是可以的，是能做到的，不是有希望，是切实可行至此，是可以这样的，成为这样的啊。所以这个略论就学完了，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师兄们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学习的历程。这个课程呢是去年7月6号第一次课啊，一共到今天为止呢是进行了44次课啊。我们首先要感恩啊，圆圆老人著《六论明心见性》这本书啊，让我们有机会啊，真的是深入的了解了一下佛法的精髓是什么啊，让我们知道了修行的这个方向啊，并且祖师加持我们的此课程非常圆满啊。然后我们也感谢魏老师啊，细致入微的讲解和演绎啊，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啊更详细的去了解里面的幽深之处啊，去和我们的修行进行指导啊。再一个就是我们也感谢每一位发心护持的师兄，包括我们阅读就是文字的，然后剪辑录音，还有 APP 相关的整个一个流程下来的这个师兄们啊，也感恩每一位参与学习的诸方同仁共同参与这次学习啊。然后这个所有的录音呢，剪辑好的都已经上传了一滴水 APP 的，大家可以做一个回顾啊。同时呢，在 APP 上也有那个《六论明心见性》这本书的电子版啊，就电子书，大家可以在那个首页的地方去搜索啊，去看到这些内容啊，去再详细再去参究，就像老师刚才讲的，大家再去参究啊。老师赵师兄现在在开麦啊，师兄请讲。
其实我没有那个特别特别的问题，就是我想说，就是这段时间我感觉还是待不住呀，那个有
要待住干嘛，
就是有时候还跑，就是会着在什么事儿上，然后发现了肯定就回来，但是还是会往外跑。
我觉得你是想把你自己圈在屋里或者是怎么样吗？不知道你。
不是吧，我想你要是这段时间保任关照，应该用功去振作，然后打坐要增加定力，也就是坐上也应该用功，坐下也应该用功，就是不知道怎么说了。
不会说不说。
然后我后来想起来，我现在这种打坐的频率属于打方便期吧，我就是每天打两波嘛，一波六小时，一波两小时。我后来发现这个就是方便期呀、啊。当然我没想着要打七，就是感觉应该这样打会合适我。也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去。
八门清楚不是说了，这个肯定是知道的。
打方便器打满千多，那到时候会挺厉害的。我现在的功夫还不行呀，待不住呀，就是
我都不知道你待住干啥，你非得待住干啥，我不知道你什么都可以干呢。
我知道是该干嘛干嘛，就是那种呆住，就是老人说打开本来这件法身，就是那个，然后我想那每个人都有一个法身，就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没事干？你现在是不是
啊？
你老说
我尽量把事儿都减到最小最少，然后用多的时间。
不在呢
啊，
什么都可以干，没事也可以待得住，就是这样。
然后我想问那个怎么算是法身成就？
不疑，你现在别说成就，认识真心不疑。
然后就是怎么分辨正到第几地了，比如说八地是
那
样的。
那你可以去看那个佛学大辞典对一点零几地啊，它有个描述，都是说心的。都是说心的。
我现在是有什么毛病吗？
你是没事找事儿，你不是有什么毛病？你不是说你待不住吗？有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要待住啊？不知道你。
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好像就是生活呀，该干嘛干嘛，就这些正常的事儿，该干嘛干嘛。不知道的，反正我就是想，好好修行，就是。
那你一天就是坚持。至少一座嘛，每座至少两小时，就这样子打满一千座。这不说过了吗？
这我计划就是唯一的事儿就是修行，因为我把这三年最重要的事儿就是
唯一的事儿就是别找事
儿。好吧，那我没事了，老师，我下了。
实际上这个秦观的他这个踏沙行和陶铸的踏沙行我都看了一遍。雾丝楼台月密经度，桃源望断无寻处，绝望了。可堪孤馆碧春寒，杜鹃僧侣斜阳暮，一片灰暗。意寄梅花于成尺树，气成此恨无重数。曾将兴致绕尘山，未随留下潇湘去。这是秦观的。再看这个陶铸的，今天不是有时间嘛，随便聊嘛。陶铸的是翠堤天愁绿蔓西渡，桃源今在寻常处。英雄便是活神仙，高歌唱出花千树。啊，一番这个兴旺的景象。桥月飞鸿徐飘树树。山川新意无从述，沉江北上莫迟劳，风光在的金华去。这个就是陶铸秦观。
对。师傅好。师傅那天礼拜三你们在那个聊，就是迁座以后不用打，不用再继续用功打坐了。
也不是死的。懂了吗？
对。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嘛，就是。要稍微那个先踏实点，就不用去追求那种打坐那种禅定功夫，因为打坐是四禅八定功夫嘛，是吧？
不是
啊，
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是
我们丢着一千座平常性是要明心见性的，如果这一千座还在这个地方不能透出，就说你再修那就真成禅定功夫了，没用啊。是说这个
哦，对，就是说我们无论怎么着这个迁座肯定是要打的。
对啊，这个迁座是二祖说的三五百座可以，甚至说迁座的是坐上坐下心境是一样的。 它没什么变化，如此平常，我们慈心地就是不肯，不肯平常嘛，还早不变呢，
对，我现在就是有个体会，就是说，以前就是对那个加座就是加的特别紧，就感觉，哎呀，就是这一千座要不使劲加座用功，就感觉很快就过去了。现在这个想法突然有点变化，就是感觉加不加都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就是紧赶的，就是必须得加座加的。
加座也不是这，修正自见。我要我说就是这样。
加座修正之间。
哎，你打坐不是竖开智慧吗？就像我们学完列论了，还在那执着什么什么什么。
对，就是偏两头都不是，就是使劲加加的，然后像追求个啥也不对，然后就是要是太怠慢了好像也不太对。
所以说实际上我看了书以后我知道了，像我们现在新中心的修法是大禹祖师开定的，怎么修怎么弄，传自二祖，二祖传自三祖，然后传给我们，这样子。这个大禹祖师早都看清楚当今之人的那个根性，就得这么修，就得这样。而佛在经里边也说了，对不对？也说了，大九也说了，是不是？一知三变，是不是？都是。所以我后来发现，元音老人说都有依据，二祖说的也都有依据，佛说的，祖师说的，哎呀，这个就太可信了。就是你只管信，怎么做去就好了，真是这样子。那有什么疑的嘞？不疑即根本，就这样子。
就是说现在，我记得当时打气的时候，我听师兄他说了他一句，他说，就是说师兄们就是越往后打，那个胆子就越大，就是就好多师兄
胆子。都没打，没有，都没没有那个东西。他是历练的时候，遇事的时候，哎呀，他觉得这个事儿过去了，我胆儿比以前大了。
是的，我要表达那意思就是说，以前要执着去加座打酒，就是每一个酒都打酒，然后以前想着说每天只要有时间加座。现在就感觉，哎，我不加坐，我就是坐下就这样，就关照嘛，就是大概那，当然关照没关那么好啊，但是就不去执着那个去加坐了，就是我说的，就胆子稍微放大一点，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啊。
都会有的，都会，
我说这种心态就是说，也不是说追求。不打前座，也不是说怠慢他，就是说有时间就加下座，没时间这么稍微胆子稍微放着点。
说的好呀，就是这样，本来就没事，我们是不知道，修着修着智慧开了。如果说你不会关照那不行，如果是知道，有时候啊还察觉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应该掌握住。
是的，那天礼拜三我听答疑的时候，我就感觉确实以前也老提这个，说打完前就先做，就是一直在执着打坐的这个，后来我在也在问自己，哎，我到底要干啥。
你应该没事儿，你天天没事儿，闲人一个才好嘛，都轻松。
好吧，师傅，那
真的是这样，
行，
老找事儿呢。
好，那师傅，那我关麦了哈。
老师，我刚才就听了前面三句，就是说尽云山海月情，唇纹未动金乌天，就是后面一句泥牛入海慕龙云，这句什么意思啊？我
觉得最好了这一句。我们的本心就像玉兔怀胎，
傍寒月
啊！刚才这个我们都解释了， 泥牛入海，我还跟你说了，两个泥牛相斗入海，至今更无消息，不可得呀，有吗？有吗？我们弄那个假象，天天在那玩玩玩，有吗？有东西吗？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死透了，在这个地方不可得。嗯，这个时候才说泥牛入海，木龙吟，是说。木龙吟是说木头龙啊，它能舒起绝唱，能够发出吼声。这个说什么的呀？说你心死透了，你不可得，你心死透了。但是不断灭呀，血脉未断。不见木龙在那唱吗？不见无情在那说法吗？不见那个木牛在那大声那个吟唱吗？给你说法吗？唱的这个是什么呀？不是说这个意思吗？不懂就以后再懂，没关系。
嗯，
死中得活呀，死透了。你别小看什么啊，山东木乃器是不是？你不要小看那个和尚啊，他心死透了，但没活呀。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吧，这个不能说了。泥牛入海不可得，木龙吟，心死透，血脉未断，这个就是。死中得活太珍贵了。
嗯嗯，老师这么一解释，怪不了，我就说这个泥牛，
泥牛入海，一准啥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好，嗯，有的更深意可能不太那个，慢慢来。嗯嗯，好，我下麦。
哎，老师晚上好，师兄晚上好。
嗯，你好。
我现在打了2000座的270座，但是我现在就是有时候，就是坐上持咒的时候，耳朵听不见，嗯，妄想很多很多。
哎，
我感觉不如一开始打百座的时候的那个清净。
说的啥？没有摆坐的时候清静。
嗯，就是那个摆坐的时候，就是心念耳闻，嗯，就挺静。但是现在越打就感觉后退了，没进步。
可能不如此吧，不是这样。嗯，
不是这样的。
对啊。是不是有时候那个妄念多的被你被他你很讨厌他，对不对？
妄念多了就有时候就。
烦，
真的跑了那种，
所以你听不见咒语。
哎，对，
来来，我跟你说，你能发现妄念多，你能发现妄念，
嗯，
这就是你有这个智慧。原来你是看不到，现在是你看到了，但是你的方法对于这个妄念多，你起心动念了，
嗯、
你认为它不好。
我就感觉，
我跟你说，你看到他，不要被那个多少，把你自心给迷住了、迷惑了，多也好，少也好，多了你看到那个妄念细，你还没看到那个微细的妄念，那个多的你就根本不是吓死你，你根本就这么说吧，不可思议的多，你不知道有多少啊。但这个是坏事吗？我不觉得是坏事。如果你认为它实有，它不好，这个不好，这个坏，这个叫不会用功。看见它多，看见它少，我都就是看见了嘛，能看见，这个就是智慧。在这个时候，你应该不踩它去念咒，一离开，你咒也听不到了，你光着急。他这么多你没法办是不是、嗯、
是啊，反正就想想哎呀我得不念咒了，念一会儿这咒语又听不见了，就是这样。
老关注的妄念。
就是反正就是这一段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就是
我跟您说的方法你是听清了没？
我听明白了，我听
明
白了，就继续持咒，嗯，没啥事了。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什么嗯。没入过定，我感觉没入过定。
你想要干啥？你要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入不了定。你不要有这个想法，我怎么也入不了定，怎么怎么？ 你不要这么活，哎呀，强弱就是自己杂想入定，自己好像想着想着就能得了个入定的那个什么方便，或者是你不理才能入定啊，不理你这个念头。
我都没想，我就想就是入定不都是啥样，还是什么也不知道，还是寥寥分明。
你怎么
这就是想啊，
你这不就是一直在想吗？你没停啊，一直在想
啊。我还感觉我没想，就顺其自然，但是我感觉没入过定，就是我不知道入定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是坐下观照的时候，我也不太会。
嗯，观照可以说呀，观照为啥不会啊？坐上你不能发现那些妄念，坐下发现不了了吗？
就是有烦恼，那属于妄念呢，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妄念。你有
都晚了。
嗯嗯。
你都成觉受了，你心里就很难过了，对不对？觉受啊，一开始对境起心动念的时候要发现的，动心了，贪心起来了，这个时候就马上断，马上停，这个就是观照。
啊啊啊！
听懂
了吗？贪心、烦恼，我听懂了这个，起来的时候就断，没烦恼。
说这个。初起之念的时候，你就要察觉到，要知道，刚一起念你就知道啊，我心又动
啊，
这个不是光这个贪心啊，贪嗔痴慢疑，这都是啊，贪嗔痴慢疑恶见，没有用的念头，这个都是啊，这个才是我们要做功夫做的，要断掉它。
这个我不太会，不太懂。
哎，
妈妈
刚教过你又不会。
你再说我自你最后我说了我听明白点。
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就是说把它落实了，平常就这么干。
好的老师。
你不能说你不会，你听懂了你没干。对不对？你现在听懂了，现在就开始干。
好的。
不能说不会关照，告诉你的。
好的，那我下麦了，老师。
好嘞，好嘞。
哎，老师好。哎，老师，我就是问一下，这个泥牛入海木龙吟，这个木代表什么呀？我不明白。
木都不知道啊。
这个木这在这里能代表什么呀？
不说过了吗？这个事儿说过了，心死透了，像木头龙样那样。没心了，死透了，找不着心了，断灭吗？
我明白了，老师，谢谢师兄，谢谢老师。
素材是真龙，木龙龙吟，你也有可以有你自己的解，都可以，
对，刚才那个王师兄已经把这个相关的那个引用啊，枯木什么龙吟这个公案给写上了。这个是僧问香严如何是道，严曰：枯木里龙吟。曰：如何是道中人？严曰：独楼里眼睛。僧不领，来问师双：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双曰：犹待喜在。曰：如何是独楼里眼睛？双曰：犹待实在。又不领，乃问师曹山：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师曰：血脉不断。曰：如何是独楼里眼睛？师曰：干不尽。曰：为审还有得闻者么？师曰：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曰：为审枯木里龙吟是何章句？师曰：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遂是记曰：枯木龙吟真见道，独楼无实眼出名。喜之尽是消息尽，当人哪辨浊中清。这一句公案啊，里面讲到了这个枯木龙吟的啊，反复的三次啊，都提到你。 那其他师兄是不是也没有问题啊？现在大家也没有举手啊？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了。明天上午还有魏老师的微言大义答疑，大家请关注群里发的通知啊。一会儿我们这个课结束的时候呢，我师兄会播放老人的那首词啊，这明光耀啊演唱的，大家可以欣赏一下。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立论也今天就学完了，感恩老师。
满西渡，桃源不定寻蟾蜍，金屋好屋今又变，人民休将之间诉，桥铺长风一转尺素，风光本知无穷数，观人尘土，看作春泥的满满西渡，桃源不离寻蟾蜍，金屋好屋今又变，人民休将之间诉，桥铺长风一转尺素，风光本知无穷数，成功看作春泥春满腹，小月长风一转尺素，风光本知不穷数，人愿方宽人成功看作春泥春满腹。